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几千年来呢，人们南来北往，东来西往，说话的腔调呢也是不断的在进行演进变化。各种方言呢也在悄悄的是互相影响。现代汉语八大方言的产生啊有很多的原因，而移民呢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影响力。迁徙之路呢也是方言的炼成之路。
但是方言众多的话呢就会带来交流障碍。那为了让全国各地的人们可以用一种通用语言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古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普通话这样的概念。那古代的普通话呢曾经有雅言、官话、国语等不同的称呼，在当时啊被认为是促进国家统一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以什么方言作为普通话的基础，历史上呢有着各种不同的时代背景，有的时候也是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
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全国通用啊，它的诞生呢也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1913年的2月15号，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了序幕。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啊，语言不统一是人心涣散的一个诱发因素之一，而人心涣散又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的通行于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人群。所以清王朝刚被推翻啊，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的工作呢，也就被排上了议事日程。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用北京话来作为普通话到底好不好啊？
我觉得很好嘛，北京话是目前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当然应该用北京话作为标准的通用语言。
北京话有缺点，它没有混音和弱声。如果不保留这两种音，那我们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就再也用不到了。
中国这么大，无论是北京话还是南京话，用一种语言代表全国，好像也太难了吧。
好了，既然谁都说服不了谁，那我们投票表决吧。下面我宣布投票结果，经过计算，正式确定北京官话为全国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大家热烈鼓掌。
标准语言的确定呢，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北京话为基础的全国通用语言呢，也被确定了下来，并且正式定名为普通话，一直沿用到了现在。与此同时呢，各地的方言其实并没有退化消失，已经呈现出了各自独特的魅力。各地方言携带着看不见的 DNA， 记录了他们来自哪里，经历了什么，过去和现在分别是什么样子。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们就能够看出不同方言的有趣之处。
总算来到了宝岛台湾，哎，预定的民宿还有厨房，我可以自己买些当地菜回去做饭。哎，那正好有个菜场，老板，这土豆怎么卖啊？
100块啦。
哎，好好好，给我来一袋。哎，不对吧，老板，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要的是土豆，你怎么给了我花生呢？
哦，您是大陆来的游客吧？你要买土豆是这个，给你。
老板粗心了，哎，我帮您把这个标签换过来。
不不，我们台湾这东西就叫土豆啊。
啊，有没有搞错？
没错啦，闽南话里土豆就是土里的豆，这就是你说的花生啦。
说完南方的闽南话，咱们再去北方听听东北话。东北话可以说是自带笑点，仿佛天然赋予东北人幽默的基因。在这个喜剧舞台上啊，和其他方言相比，东北话绝对是大咖。他一身的包袱，随便甩一句哎呀妈呀，都能够让全国的观众是开怀大笑。
哎呀妈呀，这不就是吗？发票号我都记手上了，我对对啊。
哎呀妈，中这些呢？你管花多少钱干啥呀？你这中的比那花的多多了，你这。
那再说回我们上海啊，上海呢是中国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但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本地人啊都习惯用上海话来交流。初来乍到的新上海人呢，也是乐于学说阿拉农这样的词汇。然而上海话呢，其实是一种处于快速变化之中的方言，在过去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你说阿拉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这是因为在上世纪20-30年代啊，上海人中的1/6是宁波人，那宁波方言呢，就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本地方言。阿拉其实就是从宁波话引进过来的。
刚才我们说到了方言，也说到了闽南方言。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个方言呢就意味着两个字，难听。不过这里的难听呢，不是不好听的意思啊，而是不好懂，听不懂。接着咱们就去福建走一走，不过咱们现在不研究方言了，要去了解另一种文化载体，那就是世界遗产。
2017年7月8号，厦门的鼓浪屿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啊，早在鼓浪屿申遗之前，人们对它的关注度呢就从来没有断过。每天数万人蜂拥上岛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商业化，以某知名奶茶铺为代表的被许多人追捧，也被许多人诟病的文艺小店，以及不断搬走的原住民，都让这座小岛处在焦点中心。不过你知道吗，鼓浪屿上的老建筑正在逐一被改为博物馆，而他们呢才是鼓浪屿此次申遗成功的灵魂所在。
世界真奇妙。
自从1843年厦门开埠，以及1903年鼓浪屿成为外国人定居点之后，这个小岛骤然成为一扇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鼓浪屿是这一系列交流下产生的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岛上建筑风格多元，有传统福建建筑、西方古典复兴建筑、带游廊的殖民地建筑，这些形式互相融合，最后催生了一种新的建筑艺术形式——厦门装饰风格。它也被视为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和装饰艺术建筑的一部分。
组成鼓浪屿文化遗产申报的呢，一共有51处代表性历史建筑，其中大部分呢曾经在大众视野之外。许多建筑呢，或由于历史沿革，或由于产权混乱，如今呢，有的是私人住宅，有的呢被公司占用，有些则空关了多年。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建筑本身的保护状况呢，也是挺令人堪忧的。
那对于鼓浪屿来说啊，申遗不是目的，保护呢才是最终的目的。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随着申遗工作的进展，鼓浪屿上老建筑的整修、保护和开发工作也在同时开展。从2016年秋开始，一直到现在，许多老建筑呢已经是变身为专题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首先看到的是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旧址。大北电报公司啊，是丹麦国际电报公司在中国开设电信公司所使用的名称。1871年初，大北公司在鼓浪屿田尾路开办，这个呢也是中国最早的收发电报的场所之一。除此之外，这里也曾经代行丹麦领事馆的职能。现存建筑是单层砖木结构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那么建筑面积呢是420平方米，建筑呢是矩形平面，长向两侧是连续的圆拱外廊，墙面呢是白色抹灰。在去年的9月份重新修缮之后，它作为共享遗产的展示馆对公众开放了。
说完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旧址，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皇室小宗。鼓浪屿上不仅仅有西式现代建筑，皇室小宗呢就是一处极具闽南特色的传统建筑。它是同安黄姓家族迁居至鼓浪屿的一个支系的祠堂啊，建于19世纪的上半叶，是鼓浪屿现存最早的闽南传统木构院落式民居之一。那这座小院呢，是最早来到鼓浪屿的西方传教士的居所和布道场所。现在的皇室小宗呢，只剩下了院门和正房。厦门市南乐团呢，不定期的会在皇室小宗室开展演出，重新的为这座古老建筑注入生命力。
再来看一看黄蓉远堂，那么现在呢，变成了中国唱片博物馆。黄蓉远堂呢，是鼓浪屿最精致的老别墅之一。当年啊，在鼓浪屿夜莺严宝玲的带领下，这里呢，曾经每周举办唱片的欣赏会，带着浓厚的音乐气质。2016年10月份，黄蓉远堂呢成为了中国唱片博物馆，以体验唱片为核心，展示中国唱片发展史的一个完整的脉络。影音体验区里呢配备华录100寸激光投影电视、华录蓝光机等硬件，可以听到珍藏在中唱版库中的声音和唱片资料。在展示区里呢，也能够看到当年梅兰芳、马连良、蝴蝶、周璇、李锦辉等人的合同、书信、版税单等等的文物。
那离开了中国唱片博物馆的所在地黄蓉远堂，接着我们再去延平电影博物馆走一走。延平电影博物馆呢就在延平戏院里面。而说到这个延平戏院啊，是由旅居缅甸的华侨王子如、王其华兄弟在鼓浪屿修建的。那里面呢最初是演戏， 放电影和说书的一个场所。
嗯，
现在呢，这里开设了延平戏院电影博物馆，馆藏有大量和电影相关的展品，100多台各时期的电影放映机、录影机，10000多张中外老电影画报，100多台各时期的收音机，60多台各时期的电视机，2000多张黑胶唱片，大量早期的留声机、经典电影录影影带等等。同时啊，会不定期的在延平戏院呢放映老电影以及鼓浪屿的相关纪录片。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didn't.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Worldly.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鼓浪屿呢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岛屿啊，
是啊，
现在呢可以说是每天都人头攒动啊，特别的热闹。
是，
而在远隔万里的挪威啊，有一座岛呢，相对来说呢就冷清孤寂许多了。
嗯，
2004年7月28号啊，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是正式成立。中国呢也是成为了第8个在这里建立北极科考站的国家。黄河站也是中国继长城站、中山站之后的第3个极地科考站。那么为什么中国可以在挪威的土地上建科考站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世界真奇妙。
16世纪的时候，荷兰人被称作海上马车夫，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航线。在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支持下，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一生致力于开拓通过北冰洋的欧亚东北航道，希望通过北极前往东亚。1596年10月，�巴伦支带领3艘船开始第3次探险。穿过熊岛之后，看到前方出现一片几乎全被冰雪覆盖的岛屿。
哇，这也太美了吧，这么雄伟，这么险峻。
哎，我们就把这里叫做 Spitsbergen 吧。
Spitsbergen 是什么意思啊？
笨蛋，这个意思是冰原上的尖峰。
哦，这么直白啊，没有诗意耶。
斯匹茨贝尔根呢是斯瓦尔巴群岛上的一个最大的岛屿。整个斯瓦尔巴群岛呢是由斯匹茨贝尔根岛、东北地岛，还有呢埃济岛以及巴伦支岛等等的组成，总面积约有6.2万平方公里，但是居民呢却不到3000人。首府在斯匹茨贝尔根岛的西岸的朗伊尔城。那就在巴伦支发现它的10年之后，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森乘坐一艘80吨四桅帆船好望号，再次到达了位于北纬80度23分的斯匹茨贝尔根岛的北端，并且在那里发现了大群的鲸和海象。在此后的17到18世纪，这里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捕鲸中心。
1858年之后啊，芬兰人先后是5次派探险队去斯瓦尔巴群岛探险考察，并且在那里呢发现了大量的煤矿和其他的矿产。
嗯，
那在发现了矿产之后啊，好多人呢就开始要急于开发这些岛屿了。
嗯，
像挪威人和俄国人呢也是先后加入到了岛屿的开发过程当中。
嗯，
他们先是捕鲸猎熊，后来呢又开采了这个煤啊、磷灰石、石棉、石膏等矿产资源。这些渔民矿工呢还不满足于季节性的上岛工作，于是呢就驻扎下来，形成了一些城镇。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朗伊尔城，它是地球最北端的城市。
那经过这么几轮开发啊，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相关的像英国、荷兰、丹麦、挪威、沙俄等国呢就开始对它提出了一些主权要求。经过各个国家之间的纷繁复杂的讨价还价，终于他们在1920年初呢达成了一致。 当年的二月九号，英国、美国、丹麦、挪威、瑞典、法国、意大利、荷兰还有日本等18个国家在巴黎签订了一个斯皮兹贝尔根岛的行政状态条约。到了1925年，已经加入国联并且签署华盛顿九国公约的中国北洋政府和苏联、德国、芬兰、西班牙等33个国家也参加进了这个条约。
那条约呢，是承认挪威对于斯瓦尔巴群岛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但是作为非军事区，该地区呢永远不得为战争的目的所利用，但各缔约国的公民呢可以自由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之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活动。这个条约呢就开启了一个先例，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协商共同开发一块土地。后来的南极条约呢显然就受到了这个条约的启发，这个条约呢也为后来中国加入北极科考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和现实便利。
那斯瓦尔巴群岛呢是世界上保持原生自然的最后几个岛屿之一。黄河科考站所在的新阿尔松呢，由大峡湾、冰川、冰奇岩、冰川河流、山，还有一个典型的苔原生态系统所包围，地形、地貌、地层系统、生态环境和复杂多样性呢，是为海洋、大气、冰川与海冰、生物生态、地质、大地测量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天然场所。
在朗伊尔城的郊外山上啊，还建有一个巨大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号称是末日粮仓。这里呢储藏了地球上450万种种子样本，以防环境变化或者一旦发生毁灭性灾难导致这些作物的物种灭绝，确保人类食物的来源和多样性。那里呢不易受到外界气温变化影响，即使在断电状态之下也可以使种子处于低温环境之中，所以呢就非常适合用作种子的储藏。
那除此之外，岛上还有一所全世界最北端的高等学府斯瓦尔巴大学中心，它是由奥斯陆大学、贝尔根大学、特鲁姆瑟大学和挪威科技大学共同计划组成的，专门讲授地球物理学、北极生物学、地质学、北极科技等等的学科，提供学士、硕士、博士等各种学位，合计呢大概有300位学生。
至于岛上的经济结构呢，就主要是以旅游业为主了。理论上啊，斯瓦尔巴群岛规定各国公民自由进入，但实际上呢，游客还是大多是从挪威的本土进出的，上岛呢就被视为离开了申根区，这也给挪威呢带来了不少额外的经济收入。
那在工业革命之前啊，人类除了双腿只能依靠畜力交通，像马、牛、驴、骡子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代步畜力。随后呢，科技带来了汽车、火车、飞机，那骑马呢反而成了少数人才能够接触到的高端运动。不过还有一种畜力交通工具自3000年前开始为人们所利用，至今呢仍然被人类依赖，那就是狗拉雪橇。雪橇犬呢也是因此而生的一种独特的名词，比如说你到冬天的斯瓦尔巴，狗拉雪橇呢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
那随着饲养犬只的全球化热潮啊，一些雪橇犬的品种呢也是为大家所熟知。最有名的就属雪橇三傻，当然是打引号的啊。阿拉斯加、萨摩耶和哈士奇。那我们已经是十分熟悉一脸蠢样的阿拉斯加、一脸呆萌的萨摩耶，还有无论做什么都会变成表情包的哈士奇。
那其实大部分时候啊，雪橇犬作为一种工作犬还是十分合作的，它们体格健壮，毛发浓密，十分适合在雪地里托付重物狂奔。但是有的时候它们确实非常孩子气啊，一旦雪橇犬闹脾气，那雪橇呢就不得不抛锚了。因此啊，一般一个雪橇就会让多只雪橇犬来同时拉，一方面呢可以减轻单只犬的这个负担，另一方面啊也可以防止如果万一有一只雪橇犬发了脾气爆胎了，这个雪橇就不能走的尴尬。当然了，雪橇犬们呢并不总是这么不靠谱，他们最靠谱的一次啊甚至还挽救了一整座城市呢。
那是1924年到1925年的冬天，雪橇犬啊拯救了美国阿拉斯加的一座城市，叫做诺姆。当时诺姆的港口呢早就已经冰封了，一个因纽特的孩子呢染病死亡。诺姆唯一的医生呢给出的病因啊是扁桃体发炎。但是随着死去的人数不断增加，医生就意识到这恐怕不是扁桃体发炎，最终诊断出是传染病白喉。
这是一种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现在我们必须马上获得白喉抗病毒血清，不然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感染疾病，我们都会死。
医生，那你赶快去把血清拿出来用上吧。
很抱歉，新的血清没有赶在港口冰封前到达这里，库房里一瓶都没有了，最近的血清在1500公里以外的大城市。
天哪，火车只能运输到尼纳纳城，后面的路全部被冰雪封住了，只能依靠雪橇来运输。
完了完了，
近2000公里的路靠雪橇运，就算运到我们也都死了。老天哪，
叫什么叫，我们不是养了那么多雪橇犬吗？这个时候只能拼尽全力一试了。
你有没有搞错，冰原上的温度已经低到了-65°C了，一路上还有海拔1500米的山，还有随时可能碎裂崩塌的浮冰区，到处暴风雪肆虐，能见度很低。
哎呀，啰里吧嗦的，烦死了，你给我少废话。伙计们，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最终以接力的方式，20名雪橇驾驶员和150只雪橇犬完成了这段被暴风雪覆盖的生死路，他们及时获得了抗病毒血清，挽救了整座城市。
那如今啊，在美国的阿拉斯加，每年都会有狗拉雪橇的比赛，参赛的每支队伍都有一名驾驶者和16条狗，从安克雷奇附近的维拉出发，终点站就设置在了诺姆。赛程啊，超过了1800公里，一般要用18到15天。而当年啊，运输血清的时候，英雄们靠着极限接力，只用了5天半就到达了。所以听完这个故事，你还会觉得雪橇犬们非常傻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slam the door.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